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博坦工作室。那赛博坦工作室呢，是由米浩出品，我和小张主持。那于2015年的12月起始，寻找一种最直白的方式，探讨一种投资的乐趣。那我们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形式，为了寻觅职业不同、知识互异、对此有共同兴趣的人，从任何角度参与收听，那从而达到链接、传递、互通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最终做一个有格调的工作室。那今天是4月5号，也是一个星期二，我们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赛博坦工作室。那自从上一期我们来了嘉宾之后，这一期我们又回归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嘉宾来参与我们这边的节目。那今天我们按照惯例，我们会说一下一个龙虎榜，第二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在牛人榜里面找到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人。那首先来讲一下龙虎榜吧，还是由小张这边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那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周，应该是从3月28号开始。那3月28号我这边推荐的是莱茵体育000558。他的话基本上是因为上海迪士尼门票的话，因为是第二天凌晨预售，然后也是受这个利好消息。莱茵体育本身也是体育产业的龙头公司之一，也是属于怎么说呢，全方位布局 A 股当中的一个，就是说体育并购当中应该是说比例占的比较大的。
对， 对，莱茵体育之前也有很多传闻嘛，对，这次的话迪士尼概念肯定要持续一段时间。
那比较看好企业的中长期发展，就是说他的公司的他的一个体育龙头地位，到时候也可以大家继续关注一下。然后3月29号这边推荐的是中钨高新000657。那这个的话其实跟我这边4月1号推荐的是同一只个股，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话怎么说呢，有色板块的话是在国家在调整嘛，各方面的话就说是利好消息啊，还有一些就说是去库存啊，或者一些这种利好消息比较多的话，个股是比较看好它的。
那今天也是有色板块反弹的一天，也获得了不好应该说不错的行情。那接下去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下。
它3月29号是由知名营业部光大佛山绿景路买入的。然后它这边显示的话，当天的话其实是沪指的话整体是持续回调，成交量萎缩，就说调整的话有可能进一步到位的这种可能，其实预示的话还是比较准确的。然后这边是3月30号的话是临钢股份600231。那它这边是由华泰证券成都南一环路第二知名营业部推向的龙虎。那当日的话是三大指数全线高开，然后早盘权重股拉升的话奠定了当天的大盘那个强势基调，然后之后午盘的话高送转概念股掀起了涨停潮。基本上高送转的话过去一周的话其实是一直是处于一种强势状态。临钢股份本身其实也是应该是随着上市公司的陆续披露年报的话，高送转概念的话就是迎来它炒作的一个风口。
特别钢企的业绩应该不太好，那钢企要维持一个高的股价的估值的话，它高送转概念肯定会被大家期待嘛。
它是你10转9派1股。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31号中信重工601608。这只个股的话是最近的一个应该说有点妖吧，就说是因为是无铜入局，中信重工暴力抢筹。那当天的话是因为盘中有异动，然后这边的话主力的话早盘小幅高开之后，在横盘震荡走势时，主力资金趁机就说是洗盘买入，然后在下午大概11点多的时候，市场的话关于就是梧桐树投资入场布局的消息开始持续发酵的时候，那主力的话就开始就是明显的抢筹，然后快速拉升了这只个股的股价。那关于梧桐树的话，这应该是上周的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应该是
对梧桐树上周都有 应该说上周消息很多吧。
对，利好消息其实不少。
对对对对，
嗯，
好多消息都互相交织着影响着中国的一个市场行情。但今天来看整体消息，不管是消息怎么样，但今天的行情表现了，大家都还是觉得市场还是偏暖，或者说资金流入还是可以。那包括像现在融资融券余额，融资余额也没有明显增加吧，没有明显减少，但是我觉得市场上还是资金还是比较活跃。
嗯，这只个股顺便大家再提一下，今天又涨停了。
对对，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对，然后四月一号的话还是推了中钢芯，那这个就不过多介绍了，主要还是一个深化体制改革相关的，这种就说以前的有可能国企改革板块的这些个股，大家可以都可以关注一下。嗯
嗯，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到我们的牛人榜。我们牛人这次选择的人物比较特别，也是在我们牛人榜里面选到的一个人物。那为什么说他特别呢？那以前我们可能选到的都是一些比如说微博达人，雪球达人，或者说自己有私募公司，有做一些投资判断的一些牛人。那这次我们挑到的虽然也是一个雪球里面的一个大 V， 但是我们觉得他的经历以及他的一些成就，远远超过一些普通的一些自媒体人或者一些草根。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牛人的名字叫水晶苍蝇拍，这个名字比较特别。但是这个人确实很出名，那可能有在投资圈外或在雪球之外的人并没有听说过。但是水晶苍蝇拍在雪球里面包括一些投资圈里面却有自己一定的声望。他的头像其实也蛮特别的，我刚刚也查了一下资料，他的头像是越狱里面的那个超级大反派超级大反派那个 T-Bag。 对对对，比较有个性的。那为什么他用这个头像？那根据他自己个性吧。但是我觉得像他这样选用这样的头像呢，就像那个最近比较流行的纸牌屋里面的凯文斯派西一样的这样的人物，毕竟有他的独到之处。那还是要言归正传吧，水晶苍蝇拍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从雪球上面看，他是有6万多的粉丝，有192条的评论，然后他的有一些原创栏目，但是原创栏目不多，可能也就10几20条。
嗯，
那实际上呢，我们背后挖掘了一下，他是第一个是在雪球上面出书的人。他出过一本书叫做股市进阶之道，一个散户的自我修养啊，可以说他一个人总结了所有散户的一些行为规则或者一些投资方法。也让小张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传奇经历。
那他的话这边的话现在介绍的话，他是证券市场周刊的一个特约撰稿人。
特约撰稿人，他的真名叫李杰。
他
名字并不是很特别特别有名吧，可是但是他是
名字
对对对
不是特别重要，
对对，不是特别重要，就是他的经历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话从小是在部队大院长大，那刚开始的话应该是当过服务员，之后做了一段时间的 IT 职业经理人，然后从2006年开始接触股市，然后2008年的话有可能是因为家庭成立，然后有了孩子，他就有可能做专职业
投资人
了。
对，这也是很多人的梦想，能成为一个职业投资人。
那关键是2008年其实是股灾，那之后的5年呢，基本上熊市当中的话，它能达到年复合收益超过30%，那这相当可以说相当稳健和稳定了。
可以说它是第一批靠这个行情赚钱了，或者说得到财富自由的第一批人。也给好多雪球或者说微博或者一些股市方面的关注的人给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或者说一个目标。小张可以再继续介绍下去。
那之后的话，因为他在2009年他开始以水晶苍蝇拍这个笔名的话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投资杂谈，那可以说因为他的一些评论有可能是比较通俗易懂吧，很接近普通散户，所以说他博客点击率的话迅速通破了数百万，在新浪微博还有这边的雪球的话都获得了不少的粉丝，他的多篇文章也引发了网络的广泛转载。还曾经有北京晚报的话专门对他进行一些报道。那2013年他这边的微博浏览量统计的话是超过了1700万次。
可以这么横向比较一下，他可能是相当于现在的 Papi 酱， Papi 酱这几个月来的那个视频点击量吧。
那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
他的话是在专业投资人或者散户当中抓过那么多人，
就是他不用视频，纯用文字的形式吸引到了1700万字点击。那可能我觉得在质量和长度和时间的广度来说更可以更持续吧，特别是投资这方面是有很多事情可以聊的。那 Papi 酱聊的可能就是时兴的话题啊，人物啊，周边的事件啊，那他可能是聊的投资界的一个 Papi 酱啊。
嗯嗯。
那如果找现在的逻辑思维或者说真格基金的话，估计也可以给他估值1亿到2亿吧。嗯，毕竟是一个携手，又是一个投资人。
对。
这只是他的一部分吧。我只觉得这个李杰这个人，包括这个他取的名字叫水晶苍蝇拍，也只是他的一个代号。那最后还是归根结底还是他的一个投资思路，或者他的投资经历更值得大家去探讨或者是去了解，而且他也愿意拿出来分享。小张可以说一下他的那个投资理念是什么？
投资理念的话，他归纳总结的话应该是强调系统的方法和思维的一个辩证融合，然后注重自下上的一个基本面分析与大视野的结合，同时也推崇与高价值优质企业一统成长的一个价值观，那更喜欢用历史和哲学的视角探究投资之美，赞赏理性辩证中庸所着的投资美德，并以之为座右铭。
这段可能相对比较抽象，那我觉得水晶苍蝇拍李杰来说的话，他更想表达的是一种他的投资的一个理念或者一种道吧。今天早上我在看某思路上面的文章来说，也有人说那个说建议年轻人远离投机市场，那就有网友回答，如果是要网友，那个网友回答的建议是第一，不要做职业投资人，因为淹死的都是会水的。那第二，那德比数重要，所以我发现如果我的晚辈品德不行，就绝对不会把积累的数交给他，免得他自命不凡抱憾终身。我想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就是到底是德比较重要还是数比较重要，在投资界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东西。就像之前的历史上不是有围棋界有吴清源这样的大师，
对，
以道或者说以修养境界来让人佩服，另外还像出了现在像阿尔法狗这样纯粹是数方面或者技术方面能够战胜你，那这种也是一种模式。那我觉得这两种模式都有欠妥的地方吧。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支持水晶苍蝇拍那种想法，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投资不是比哪个方面更极致，而是看谁的弱点更少，理解系统，这才是一个投资人的自我修养的重点，而不是因为某个道和术我就不去做投资人了。投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定要面对的这个事情。
对，
那我看我们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也找到了雪球方面很多是关于这个李杰的专访文章，我觉得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小张给大家练一段他的一些人生经历最后带来的投资价值的判断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那李杰他这边提到的话，他最大的感悟其实是他的投资记录方式不是股票收益率，而是流动资产收益率。那因为作为职业投资人，漂亮的一个数据本身对他来说并没有意义，比如说股票年收益率80%看起来好像非常不错，那问题是股票占家庭财富多大的比例呢？那就对他而言，整个流动资产包括除固定资产外的所有证券资产、现金存款、债券、信托之类的一个整体的增长率才是最关键的。它涉及到从大类的一个资产的配置到具体股票组合再到个股的选择的一个完整动作。所以说它从2006年到2013年它的一个流动资产增值大概在22到25倍。那作为两个阶段的话，其实它这个收益率的话是分为两个阶段，2006年到2008年的话是获利6倍左右，然后2008年回撤了18%，这可以说是非常小了。然后之后2009到2013年的5年又增值了4倍左右，那这些收益几乎100%是由股票投资获得的。
但是他在他的文章里面，其实我看到他写到，他并不看重的是一个年度收益，可能刚才小张念的收益都比较惊人，他看重的其实是一个市场定价的一个机会吧，市场定价，因为市场定价有偶然性，一个标的可能相差三个月就可能相差30%，从而从一个连续的观点来看，用这种偶然性获得的收益就可能会波动比较大。所以李杰他说的时候，他所谓每年年末那一刻的数值，或者说每年年末的那个月度收益其实并不重要，他看到的是在这个结果下面承受的市场的背景或承担的风险系数有多高。我觉得他从这点来说，他已经非常像一个专业的投资人了，或者说一个基金经理了。他的最大体会，他说是要相信复利的威力，在没有重大操作的环境里耐心等待不出现重大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机会也要富有行动力。那从他的经验来看，每3年左右会出现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当然前提是不断增强自己的投资素养和判断力。那如何增强投资素养呢？他也列了一系列的书籍，在豆瓣网上如果搜索那个水晶仓一拍，他会有推荐一系列的书籍，包括一些基础知识，投资理念。我看到以前比如说我看过的彼得林奇的投资成功，成功投资也是他推荐的其中一类。他说他还会对这些书进行点评吧。他觉得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是基本面分析及成长投资股方面很好的案例，6种企业分类法非常值得参考性，以及他还推荐了一些投资的以及延伸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投资者的未来、投资式的长线法宝、漫步华尔街，可以说推荐了20-30本书。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他有没有完全细读或者精读这些书，他的投资 的广度或者说理解投资这个概念的广度还是比一般的刚入市的股民来的好得多得多，所以也给他具体形成了他这个投资理念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吧。虽然他是大院出身，没有金融行业背景，但是谁说又做不好呢？如果真的是投资是一门科学的话，我觉得如果能够得到行业里面人的认可，又得到一些正常的稳定的投资回报，那他就是一个出色的投资人。就像伟大的科学家并不一定要科班出身，也有一些天才，或者说有一些成功人士是通过自己的平台进行努力成功的。
对，关键还是要长期的一个沉浸学习吧。
对对对，而且如果大家对这个人还有持续的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还可以直接去在线或者说购买他那本书《股市进阶之道：一个散户的自我修养》。可以说那本书上，不说他把所有的理论验证在这本书上，但是可以说这本书包含了很多很多可读性的东西吧。比如说它第一部分是关于投资的，正式投资的，可能说这个前面的影子。第一章是有关股市市场的，那第二章是关于你的那个行为心理学方面的，第三章是捅破投资的窗户纸，以及内容很多吧。我看了一下，一共有个11章左右，有个11章。对，一般来说啊，有不止11章，我这边还没有翻页。哇，已经有一共有16章。不过读完这本书估计也得花个一段时间。在雪球上面，我看到好多人看了他这本书之后，也给他做了很长的一个回复。看来有心投资方面，或者有心在投资方面形成自己理念的人还是多了去了，是吧？
对。
我们之前我和小张是做过一段时间的龙虎榜，他只是把一些市场上的热点和一些信息只是简单的归纳总结，那就形成了很多数据和来源。
对。
但是如果像他这样，除了市场上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某块的内容，要把所有的东西，公司基本面啊、行情啊、判断啊、行为啊，以及大势啊，都说清楚的话，这可能需要更多更久的一个研究。
对，那整体来说，它里面的话其实会涉及到很多的干货，就是
对，
既然它是成功的，同时也它进行了一个投资理念的话，一些策略方面的一些探讨。那其实对，就是我们如果想自己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策略的话，它就是一个我们的参照，良好的一个对比的一个。
对对对，它可能我们这期节目里面可能说不了很多干货，那我们可能说个大概。因为 它更多的体现它价值的可能不是一些逻辑和的判断，因为如果纯粹的逻辑或者对公司基本面的分析，你到哪个研究所或者哪个基金公司的研究员或者行业研究员都能把你梳理进去。更重要的是它这个总结能力吧，或者说它这个根据它这个投资策略之后的执行能力，这个是可能不同的。就像阿尔法一样，它有一个有两个大脑，一个大脑是数据分析，第二个大脑才是和人一样去进行决策判断的。它的更重要的是不是数据分析了、拿到数据，现在市场上太多的平台都可以拿到数据，最重要的是它的逻辑，而它的那个分析策略和判断选择的方面的价值。我看到他最后一段吧，觉得还有一点可以给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他认为与发达经济代表性的企业相比，传统制造业、基础设施、金融、地产等行业营业额及市值差距已经不大，但是在创意文化、高端制造、信息技术、医疗健康等领域，两者相差十分大。那作为规模营业规模还是市值来说，都不到对方的几十分之一。那如果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看，这个领域是未来发展的主场，那么民营经济是否是战场上的主力部队，这是他最近的一篇文章的思考。我觉得总结的道理我可以给他归纳出来，就是说他觉得未来像金融制造业，比如说蓝筹股是否是还能继续上涨，或者市值是否能继续变大，还是在创意文化、高端技术、医疗健康领域有更多的好公司、民营企业冒出来。其实有一个例子可以举，他可能在美股，但他并不了解美国市场吧。那美国市场医疗板块指数是连续有从2011年到现在有连续有近五年吧，5到6年的上涨，而且你去看它的 K 线图，基本上每年都是一个10%到20%的涨幅。这也代表着其实他的思想如果放在美国的话，就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未来创意文化、医疗健康领域就是会向着更大市值规模、更多的资本投入，或者说更多的盈利的情况下的一个发展，也有更多的投资人认可这样的这个方面。未来我们可能不是新消费领域的，比如说茅台啊、白酒行业啊，消费领域，而是医疗健康方面领域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以后投资机会可能在里面。
对，
这是我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就可能拎出它其中的一个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推理吧。我觉得它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思考在里面，在它书里面，在它文章里面，在它的雪球的那个评论里面，大家都可以去找找看，寻找自己对自己有价值的一方面。
对，
那最后小张要不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以后我们节目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增加，特别是美股方面。
美股方面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应该说是产品做应该是推出了，因为美股交易嘛，大家这边的话，其实如果 A 股的话如果有套牢或者说是想做一些退冲，就是对冲一下风险的，都可以选择像里面 CHAD 啊、CHAU 啊，这样的就是相关 A 股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相关性吧。无论做空还是做多，大家都可以就是有选择性的进行一些投资，避免风险。然后其他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像美国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高速增长期的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指数一样，医疗 ETF 的话其实是非常不错，当然中国我相信未来也会不错。
对，
两者其实大家都是
可能视野可以开得更广阔一点，我不用盯着一个市场，因为在中国的市场的标的最终还是要全球化，还是要走出去，
特别是
国外已经成功的案例可能在中国也能成功。 对，
特别是当您的资产的话是如果达到了数百万的话，其实合理的分配国外国内还有各地的一个分配投资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对，
那也欢迎大家去直接 APP Store 或者其他各大应用平台搜索我们的众米 APP 应用。
对，那今天就录到这边，下期我们欢迎有新 的题材和话题，我们再给大家进行分享，也希望有更多人愿意到我们这边来一起分享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好，谢谢大家，再见。